耶和华以勒。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坦弟兄1955年8月17日星期三晚上在德国卡尔斯鲁厄所传讲的信息 Jehovah Jire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50817。谢谢你们。那我作为主耶稣基督谦卑的仆人问你们，愿神的平安与你们众人同在。昨晚我没有机会讲完我的主题，那我到了圣经里的一个地方，那想安慰那些老年人。那他们如此，那他们知道，当我们老了，神并不会离弃我们。他仍然爱我们，他从未忘记我们。他说母亲可能会忘记他的婴儿，但我却不会忘记你。我将你铭刻在我手掌上。因此当我们老了，我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回到地上，变成年轻的男人和年轻的女人，再也不会变老了。那岂不是很奇妙吗？我真为此感到高兴。那当我们现在在这里时，他爱我们，他永不丢弃我们，他也不撇下我们。他说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真为此感到高兴。那过了今晚，我们还有两个晚上，我希望我们有更长点的时间。那就在我们彼此刚刚认识的时候，又不得不说再见了。那似乎在全世界都是这样，我遇见了可爱的朋友们，那可又不得不说再见。我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见面，永不用说再见了。当耶稣来的时候，所有的烦恼都将结束了。那是我们都仰望的日子。那为了使我们安息在这个确据上，他把他的道赐给了我们。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向我们所有人表达了他的爱。那岂不是很奇妙吗？你是基督徒，那岂不是你快乐吗？我宁愿做基督徒，也不愿做任何别的。那你知道，当我去到不同的国家，那去到白种人那里，那去到黑人那里，那去到棕色人种那里，那去到黄种人那里，那去到红种人那里，他们都是一样的。当他们是基督徒时，他们就彼此相爱。那最近，当一个小男孩在芬兰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里面许多人读到过他。那天晚上，当他们把我带回那梅苏哈尔的时候，那俄国士兵站在旁边，那芬兰士兵那带我进去。那当我经过时，那他们会行礼立正敬礼，眼泪顺着他们的脸颊流下来。当他们走到会堂周围时，他们会用手臂 搂着芬兰士兵，互相的拥抱，拍着彼此的肩膀，基督是所有问题的答案。那这就是使所有人成为弟兄的答案。神有一个血脉造出了万族。那如果你或我病了，那么需要输血，那黑人可以给我们输血，那黄种人或其他任何人都可以，但我们不能用动物的血，那会杀死我们的。神有一个血脉造了众人，所以我们是世界各地的弟兄。那我希望继续我的主题，那就是在创世纪的22章14节，那题目是耶和华以勒。那神有七个复合的救赎的名字，那这些复合的救赎的名字是神对着所有的受造之物表达他现在的态度，他要在所有的世代中帮助他们。你不能分开主的七个复合的名字。那在华盛顿特区，那我的名字被记录了下来，那这是我 那我的国籍是什么，我的父母是谁，我出生时有多重，那关于我的描述，那我的拇指印，那你知道这是在对这个国家，那表达了我是谁。那威廉·伯拉罕被记录在华盛顿那里，那是我对这个国家的表达。那是我的名字。因此当神从天上降临成为掌管全地的王时，他用七个复合的救赎的名字向他的臣民表达了自己。耶和华以勒是他的第一个名字，意思是神为自己预备一个祭物。那下一个复合的救赎的名字是耶和华拉法，意思是我是医治你的主。然后继续往前，那又是耶和华我们的旗帜，我们的平安，我们的盾牌，我们的义，那是他对我们的义。所以我们不能够分开那些的名字，如果他仍是耶和华以勒，他必须是耶和华拉法。如果他是为我们提供的祭物，他也必须是我们的医治者。所以这些名字是分不开的。当我们接受他做救主时，我们也必须接受他做医治者，做我们的平安，做我们的盾牌，做我们的旗帜。所有这些救赎之名，神现在对他子民的态度是一样的。那我自己认为，那神已经几乎做了所有要做的事。那首先他用旧约当作预表， 他送来了律法，然后又差遣了先知来支持律法。律法给整个国家的那先知是显明超自然，那律法就是书信，律法的书信，但先知是一个超自然的迹象。他过去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他今天就为教会而做。今天圣经那就是这书信，是神对他子民的表达，那就是蓝图，教会要建造在这个上面，那救恩的计划如何生活，如何对待邻舍，那以及他的应许。那么在之后他差遣了圣灵来证实这道，为了能这么做，他现在教会里设立了使徒、先知、教师和传福音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教会的完全，那是教会的职分，不是在地上的职分，而是从天上来的。接着在教会里他赐下了医治的恩赐、预言的恩赐，那说预言的恩赐和先知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预言的恩赐，另一个是先知。说预言的恩赐必须由两三个属灵的人来判断，今晚他可以降在一个人身上，明晚又降在另一个人身上，那后一天的晚上又降在另一个人身上。这是给每个地方教会的恩赐，但一个先知却不同，他生来就是先知，他们是作为先知兴起来的，他们所说的一切每次都必须是真的，否则就不能被认作是那位有职分的先知。那神已经为我们行了奇妙的事，他不愿任何人灭亡，他要我们大家归向他。我们没有多少属世的财物，当我们正在仰望一座城，他的建造者是神，他如此爱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为我们行这些事的缘故，他要你来相信他。那神必须持守他的道，他的律法会表达他自己。那如果你拿氢那一部分的氢，那和两份的氧气，那如果他们合在一起，那化学定律和科学定律每次都会造出水来，那是必须的事的。如果它起初成就了，它现在也必须成就，那神也是这样。那如果神制定了律法，说出他的话，他就必须得持守。在旧约里，在新约里，他都要永远持守他的道。如果他在那里是耶和华以勒，他是创世纪中的耶和华以勒， 他与先知同在，他与律法同在，他在耶稣里，他在早期教会里，那他现在也必须在教会里，那他们在创世纪里，那在律法中，在基督中，在教会中相信他时，他的律法规定了他必须行得起初所行同样的事。如果不是的话，他起初就行错了。叫他必须行同样的事才能够成为神。正如我对你们说的，如果这今天不是同一位神，光有一位历史上的神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骄傲的对我们就没有益处了。这就好像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第一任总统是乔治·华盛顿，那那是历史，他对今天没有用了。我们必须得有另一位总统，那在他的日子才是好的。但是就华盛顿来说，他离开了，他今天做不了什么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如果神只是给摩西的神，他今天是离开的了，那对我们有什么用呢？但他是摩西的神，他是以利亚的神，他是大卫的神，他是基督的神，他是早期教会的神，那他也是今天的神。在同样的律法中，被他救赎之名驱使，他必须得做同样的事，否则他就不是神。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看到那一点并接受，那就会改变事情的。那你用眼睛看不见圣经的规则，你得用心去看。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那他并不是只看，他的意思是明白。那当我们能明白神对我们的态度时，那么神就被驱使必须赐下他借着救赎之名所应许的祝福。那昨晚我们离开了亚伯拉罕，那神改变了他，把萨拉带回到了一个年轻妇人的状态。那这是被证明了的，因为他恢复成了一名年轻的女子。我们发现那亚比米勒这位王爱上了他，那神就责备了他。为什么？主耶稣是从那个血脉中出来的，所以犹太的血统必须保持纯洁直到耶稣再来。所以他保护了撒拉。过了不久，几个月之后，一个将近100岁的妇人生了一个孩子。你看到这美丽的预表了吗？对这世界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但在神凡事都可能。那是耶稣的预表，因为他是父的独生子。那玛利亚还没有认识任何男人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孩子，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 当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出生时，大家儿子称他以撒，就是这应许的孩子。神应许了亚伯拉罕，把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他要使得成为多国之父。那在那一支里，那他是德国之父，他是美国之父，那也是瑞典之父，那各地的他是列国之父。所以他有这个男孩子，要借着他祝福万国。那里想要的是什么？他是基督的预表，也不可能的方式出生，父的独生子，他以各种的方式预表了基督。那亚伯拉罕当这男孩大约16岁时，是要向德国和世界其他的地方显明他是多么完美的持守他的道。他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双重的试验。那他说，亚伯拉罕，你现在大约116岁了，而这是我应许给你的小儿子以撒，那你带着这个男孩带着上山，在那儿把他杀了。那当他要毁灭他作为父亲的唯一的东西时，他怎么会成为多国的父呢？他要怎么做呢？但注意，亚伯拉罕从未质疑神。我能够想象那可怜的老爸爸带着他的儿子，搂着他，看着他，向后扶着他的头发，拍着他的脸颊，又把他留着胡子的脸颊贴在他柔软的脸上，用手臂拥抱他。他心里说，我不能告诉他妈妈，他可能不会明白的。因此他带了一些仆人，备好了驴子，在旷野里走了三天的路程。那我想一个普通人一天大约能走40公里，我想那差不多是对的。那是比较，那我自己一天能走30英里，那最多是那么远。那一个普通人那一天能走那么多英里，那他那时进入了旷野有多远呢？那撒拉以为他要回去敬拜神，所以当他走了三天后，那他举目观看，那在旷野更远的地方，他看见了那座山。我不知道还有多远，但他去了山上。你有没有想过那父亲是什么感受？那父亲知道他要夺去自己儿子的性命，当他让驴子停住，那德国人，那你们听着，就一会儿看看亚伯拉罕他对仆人说了什么。他说，你们在这里等候，童子和我去那边，童子和我要回来，赞美神。他要怎么回来呢？他要杀了他，那童子怎么能回来呢？哦，听着， 在他心里，他知道神能使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从死里得着他的。我亲爱的弟兄，你们现在不明白吗？当神用超自然的方式显明他的道时，他希望你能相信。他应许了亚伯拉罕，接着他以超自然的方式向亚伯拉罕证明了这点。神说了，在末后的日子里，他浇灌下他的灵，他显明他起初所行的同样的迹象，前雨和后雨将会在一起。我们正在看见，我们应该全心的相信，这是他的道，他证明了这点。他的灵每晚降临，显明了这超自然，知道那必须的是圣灵，那他不能医治你，他不会让我医治你，因为那是他已经完成的工作，他已经在哥哥他做了这事，所以他要你相信他为你做了这事。你明白吗？请说阿们。只有我们的父如此的爱我们，他赐下他的道，他差遣了他的传道人来传讲这道，接着他差遣恩赐到了教会里，同伸出了膀臂，竭力的让你去相信。他今晚想要医治你，比你想得医治的愿望更多一千倍，但你却害怕了，你跟着你的感觉走了，因为那你看中了这点，你凭你的感觉活着，你整个的生命都被那个包裹住了，但你必须远离那个，要照着神的道来行动，不是你感觉如何，不是你看到了什么，而是神说了什么，照着那个行动，对这一点做出承认。承认是指说同样的话，他在父的右手边用着自己的血为你所承认的代求，那他不能为你做任何的事，直到你先接受他并承认，然后他就可以付出行动了，因为这是你所承认的。他对你是什么的大祭司，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看见神当时显给亚伯拉罕的超自然，他也正在显给你看。当亚伯拉罕开始献上小以撒时，他一点也不担心，他知道神是全能的，他应许了他要借着以撒祝福世界，于是他把木头捆在一起放在以撒的背上。你注意到了吗？父亲上山了，以撒在他身后，他儿子背着他要被献祭在上面的木头，多美的预表，父带领他的儿子耶稣与他要钉在上面的同一个十字架一直去到哥哥他，一幅美丽的图画。 他们上了山，筑了坛，生了火。小以撒他抬头望着他父亲，他说：我父。他说：我在这儿，我的儿子。他说：祭坛在这里，火在这里，柴在这里，咱祭物在哪里呢？接下来关键的时刻到了，他的声音没有一丝的颤抖，他说：我儿，神必预备一个祭物。阿们。所以他被称为耶和华以勒，主必自己预备祭物。所有的预表都在耶稣基督里应验了，他是神所预备的祭物。现在看，亚伯拉罕把儿子的手绑好后，把他的头搬到后面，他拔出了大刀，正准备割断儿子的喉咙。当他举起手时，有东西喊叫，圣灵抓住了他的手。他说：亚伯拉罕，住手，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亚伯拉罕转过身，那里有一只公羊，那是一只公绵羊，他的脚在旷野被勾住了，那他开始咩咩的叫。那只公羊从哪儿来的？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他是从哪儿来的？亚伯拉罕离所有的文明，所有的羊，还有所有的动物，有150公里远。那听见，他在没有水的山顶上，那只公羊怎么去到那儿的？他是从哪儿来的？远离文明150公里，在山顶上，那里没有水，那里有只公羊。哦，神必自己预备祭物。这不是一个异象，他并不是看见了公羊的异象，因为亚伯拉罕把公羊捡起来放在祭坛上，杀了他，血流了出来。那不是一个异象，那是什么？那是基督，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那不是一个异象。那听见，神一分钟就说出了公羊的存在，那下一分钟就把它取走了。为什么？他要预备一个祭物，他必为你的意志提供一条路，他必为你们的瞎眼预备一条路，他必为癌症离开你，胃病离开你而提供一条路。我的弟兄，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预备了创世以先就被杀的羔羊，为了今晚的疾病预备了，他已经把它写在了书上，他差遣了圣灵，他班次放在了教会里。那不是神的错，而是我们自己的不信，难道不对吗？如果我们不接受， 那就不是神的错了。你全心的相信吗？耶稣基督是从创世先就已经被杀的羔羊，是为你的救恩和医治预备的，你相信吗？请举起手来。谢谢你们，你们非常的可爱，我喜欢你们德国人，我喜欢你们接受事物的方式，你们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是随便跳进任何的东西里，但只要在那被证明出来，那你们正在寻找一个坚固的根基，那正是你们现在在寻找的，你们在寻找要让你们能够统一。我每一天都在祈求，有一天德国会再次统一，没有铁幕，父亲母亲们可以在一起，儿子们和母亲们可以在一起，家庭得以重聚，在全能神的带领下，愿神应允。作为他可怜不配的仆人，今晚我在这里尽我的本分，让你们知道神必做这事。我知道我是个很可怜的仆人，我希望我可以有别的什么方式能让我把它介绍给你们，但我想这是他能信任我的唯一的方式。我实在不配，我配不上他的祝福，但他为我所做的使我如此的爱他。我爱我的弟兄们，我是为了那个目的来的，所以那不要觉得怀疑，那会使圣灵忧伤，那这就是为什么事情没有像他们应该的那样发生。瞧，那你们已经有了几天的时间来读圣经，你们看到了他在运行，来证实这道。那我不想看到这些轮椅等等坐在这里，只是我的心忧伤，但我对此无能为力。我只是一个仆人，我只可以带来他的道，做他告诉我要做的事儿。我肯定这个不是神的旨意，你们大家都痊愈，这才是他的旨意。圣经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强壮，他希望你得以健康。那我知道，那如果你相信他，他就会的赐给你健康。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把这群可爱的会众带给你，等我看着他们，看到他们很多人头上满是花白的头发，满脸皱纹，那也看到这些年轻女子的美丽，那年轻男子的美好，那恰好处在生命的绽放中。那你看躺在这里的，有病人，有些残疾的人，那些患病的人，那些得了癌症，那些得了心脏病，哦神呢， 求你怜悯。父啊，我们不是在希望你行神迹好让我们来相信，因为你说过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会寻求那些事。我意识到一个残疾的人能过着平常的一生，但父啊，一个有心脏病的人若没有你的帮助就活不了多久了。父啊，我们祈求你浇灌你的灵下来，医治心脏病、癌症、肺结核和所有瘸腿的、残疾的、瞎眼的。哦，亲爱的神呐，来吧，今晚伸出你的手臂，在这帐篷之上赶走一切的不信，让你可爱的儿子耶稣进入每一个心里。我们为了你的荣耀而祈求，奉耶稣的名。父啊，我是你谦卑不配的仆人。哦，你把我从羊圈里呼叫了出来，一个小男孩没受过教育，你赐给我荣幸来与你的百姓交谈。父啊，借着你赐给你无用仆人的恩赐，我若没有比我所行的更多，那我就会感到羞耻。但亲爱的父啊，求你赦免我，帮助我，让我在百般的努力中向人们显明你的爱，使我成为更好的仆人。父啊，今晚祝福他们，伸出你圣洁之子耶稣的手来医治病人，因为我们是奉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这些手帕需要祷告，那我现在要为他们祷告。我希望你们不介意，那请你们同我一起低头祷告。那我要你们跟我一起祷告。那这代表一个生病的人，如果是你的妈妈那会怎么样呢？医生说她活不了了，那你知道你多么爱她。那那是某人的母亲，是某人的孩子，所以让我们真诚恳切祈求，让神祝福我们所做的这微薄的努力。请你们低头好吗？亲爱的天父，今晚我们何等的爱你，我们何等的感恩，那里使得对我们变得如此的简单，不是我们必须为任何事情付出代价，不是我们必须在某处建立任何的功绩，而只需要像孩子一样用简单的信心去行你的诫命。父啊，我为这些手帕祷告，无论他们去到哪里，愿他们得着祝福。当他们放在病人身上时，愿他们得痊愈。父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看你的孩子们低着头，你愿意垂听他们的祷告吗？ 把这些手帕寄给生病和有需要的人。佛还全力看过他们，我们非常感恩他们对你有信心，也祝愿你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把他们送出去。阿们。好的，你把祷告队列交到这里。那那并不表示他们会得医治。如果我能医治任何人，那我就会下去，那去到每个人那里来医治每个人。如果可以，我愿意做的，但我不能，没有任何人能做到。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也不能，你只能相信。那人想着，这听起来很奇怪，那除非你相信，否则耶稣无法医治。当他去了自己的地方时，圣经说许多大能的事他不能做，因为他们的不信。那如果他今晚站在这里，那在这个讲台上，那就像你们看着我们一样，你来到他的面前说，耶稣啊，你会医治我吗？他会说，孩子，你不相信我已经在哥哥他做了这事吗？我为你的病付清的代价，如果你相信就去接受呗。因为这是主说的话，他说照着你所信的给你成全了吧。他说我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我只做父指示我的事。父只给我看一个异象，然后做他告诉我的事。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你只要行动，这是你的信心。这事工不是要来为你祷告，神没有差我来为你们祷告，他差遣我来对你们传讲耶稣。当你看到神证实并说我确实借着他的道和他的迹象说出了真理时，那么你就可以说这人已经说出了真理。那主耶稣啊，他告诉了我说你爱我，我已经看见你应允了祷告，我看见了你做的事是从门徒以后没有人再做过的，所以我相信你，我接受你，那就解决了。那只要出去并相信，那你就痊愈了。那这岂不很简单吗？那这就是神的爱。那我们要叫几个人上台来，那为他们祷告。那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做吗？那就是要让恩膏的灵在人们中间开始运行，那他开始建立起他们的信心。当他们的信心出现时，他对我说话，就像他对主耶稣所做的。那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就出去到了人群中。耶稣说有人摸我，大家都说不是我。接着他往外看，就看见了那妇人，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那是他的信心，不是耶稣的。他通过耶稣 从神那里汲取了大能。那你留意看他是否做同样的事儿。当圣灵开始恩膏人们，那祷告队列就可以停下来了。那接着耶稣就